第六部，银河纪元409年，我们的星星。星环号关闭了曲率引擎，以光速滑行。航程中 AA 一直在试图安慰程心，虽然他知道这已经是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。他对程心说，你认为是自己的错误毁灭了太阳系，那是很可笑的，这样想实在是太自命不凡了，就像你在地面上做一个倒立就认为自己举起了地球一样。即使你当时没有置之为德，那场战争的结局也很难预测。星环城真的能够获得独立吗？这点连维德自己也没有信心。联邦政府和舰队真的会被几粒反物质子弹吓住吗？也许星环城的守卫者能摧毁几艘战舰甚至一座太空城，但星环城最后会被联邦舰队消灭。这种情况下，可能连以后建设水星基地都不可能了。从另一个方面想，即使星环城独立，继续曲率驱动的研究，并发现了尾气效应，最后与联邦政府合作，有充足的时间造出1000多艘光速飞船，但人类世界真的会为自己建立黑域吗？要知道那时人们已经信心满满，认为掩体世界能够躲过黑暗森林打击并生存下去，他们真的会用黑域把自己与宇宙隔绝吗？ AA 的话就像荷叶上的水滴从程心的思想中划过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程心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见到云天明，向他倾诉这一切。在他的印象中，287光年是一段极其漫长的航程，但飞船 AI 告诉他，在飞船的参照系内航行时间只有52个小时。程心有一种极其不真实的感觉，有时他觉得自己已经死了，正身处另一个世界。程心长时间的透过舷窗看着光速视野中的太空，他知道从前方那发出蓝光的星团中每跳出一颗星星，掠过飞船后飞进后方红色的星团，就意味着星环号飞过了一颗恒星。他数着那一颗又一颗跳出的星星，目送着它们掠过，看着它们由蓝变红。这种行为具有很强的催眠效应，他终于睡着了。当程心醒来时，星环号已经接近目的恒星，它的船身旋转了180度，曲率引擎对着前进方向开始减速。这时飞船其实是在推着航迹前进。减速开始后，前方的蓝色星团和后方的红色星团都在渐渐散开，像两团绽放的焰火一般，很快扩散成满天的星海。随着速度的降低，多普勒效应产生的蓝色和红色也渐渐消退。程心和 AA 看到前方的银河系的形状没有发生肉眼能够觉察到的变化，但向后看只见到一片陌生的星群，太阳系早已无影无踪。我们现在 距太阳系 286.5 光年。飞船 AI 说，
也就是说那里已经过去了286年。
AA 问，一脸如梦初醒的样子。以那个参照系而言，是的。诚心轻轻叹息，对现在的太阳系而言，286年亦或286万年有什么区别呢？但他突然想到一件事，
在那儿像二维的跌落什么时候停止？
这个问题也让 AA 呆了好一会儿。
是啊，什么时候停止？
最初那片小小的二维空间中，是否设定了一个在某个时间停止的指令？对于二维空间以及三维向二维的跌落，诚心和 AA 没有任何理论知识，但直觉告诉他们那不太可能。那个嵌入到二维空间中的停止指令或程序真的太玄乎了，玄乎到不太可能。跌落永远不会停止吗？对这件事，最明智的做法是别再去想它了。 DX3906 恒星的大小与太阳接近，星环号开始减速时，从飞船上看它还是一颗普通的星星，但当曲率引擎停止时，这颗恒星已经能够看出圆盘形状。与太阳相比，它发出的光偏红。星环号关闭曲率引擎后，启动了聚变发动机，飞船上的宁静被打破了，出现了推进器的嗡嗡声和微微的震动。飞船 AI 对监测系统刚刚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，重新确定了这个星系的基本状况。 DX3906 恒星有两颗行星，都是固态行星，其中距恒星较远的一颗体积与火星相当，但没有大气层，表面十分荒凉。由于它呈灰色，诚心和 AA 把它叫做灰星。轨道半径较小的另一颗行星体积与地球相当，表面特征也与地球十分相似，有含氧的大气层，且有明显的生命迹象，但没有发现农业和工业文明存在的痕迹。它像地球一样呈现出蓝色，他们叫它蓝星。 AA 很高兴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证实，400多年前他的博士学位研究项目就是发现这颗恒星的行星。之前人们认为这是一颗没有行星的裸星， AA 也正是由此认识了诚心。如果没有这些经历，他的生活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。命运真的很奇特，4个世纪前他从天文望远镜中无数次凝视那个遥远的世界时，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会来到这里。
当时你能看到这两颗行星吗？
诚心问。
不行，在可见光波段看不到，也许后来太阳系预警系统的望远镜能看到，我那时只有通过太阳引力透镜采集的数据来分析，我推测过这两颗行星的样子和现在看到的差不多。
星环号 飞越太阳系到 DX3906 间的286光年只用了52个小时。但以亚光速从这个星系的边缘行驶到那颗类地行星，这仅仅60个天文单位的路程却用了整整8天时间。在飞船接近蓝星时，程心和 AA 发现它与地球外观上的相似是虚假的。这颗行星的蓝色并不是海洋的颜色，而是陆地上植被的色彩。蓝星上的海洋呈淡黄色，面积只占星球表面积的1/5。蓝星是一个寒冷的世界，它的陆地除了约1/3的蓝色区域，大部分被白雪覆盖，海洋也大部分封冻，只有靠近赤道的小片区域处于融化状态。星环号泊入蓝星的轨道开始逐渐下降，这时飞船 AI 突然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，接收到一个来自行星表面的智慧电磁信号，是着陆导航信号，威慑纪元初期的格式，接受这个着陆指引吗？程心和 AA 激动地对视了一眼，程心说，
接受，按他的指引着陆，
将出现 4G 超重，请进入加速位置，准备好后指令执行。
是不是他？
AA 兴奋地问。程心轻轻摇摇头。在他过去的生活中，幸运的时光只是大灾难和大毁灭的间隙，他对幸运有些恐惧了。程心和 AA 坐进加速座椅，座椅像大手掌般合拢，把他们握在中间。星环号开始减速，轨道急剧降低，很快在一阵剧烈的震动中，飞船进入蓝星的大气层。在监视系统传回的画面中，蓝白相间的大陆充满了整个视野。20分钟后，星环号在赤道附近的陆地上着陆了。飞船 AI 吩咐程心和 AA 10分钟后再从座椅上起身，以适应蓝星与地球基本相同的重力。从舷窗和监视画面中可以看到，飞船着陆的地点是一片蓝色的草原，不远处可以看到被皑皑白雪覆盖的群山，这里已经靠近山脚，天空是淡黄色的，与在太空中见到的海洋的颜色一样，浅红色的太阳正在空中照耀着，这是蓝星的正午，但天空和太阳的色彩看上去像地球的黄昏。程心和 AA 都没有仔细观察蓝星的环境，他们的注意力被停泊在星环号附近的一架飞行器吸引了。那是一架小型飞行器，有4-5米高，表面是暗灰色，呈流线形，尾翼很小，不像是在大气层中飞行的，像是来往于太空轨道和地面间的穿梭机。飞行器旁边站着一个人，一个男人，穿着白色的夹克和深色的裤子。星环号着陆时的气流吹乱了他的头发。
是他吗？ AA 紧张地问道。
程心轻轻摇头，远远看一眼，他就知道那个人不是云天明。那个人踏着蓝色的草浪向星环号走来，走得不快，步态和身姿都透出些许疲惫，也没有任何惊奇与兴奋，仿佛星环号的出现是一件很平常的事。他走到距飞船十几米处停下，站在草地上耐心的等待着。
他挺帅的，
AA 说。这人看上去40岁左右，东方面孔，长得确实比云天明帅，额头宽阔，有一双睿智而温和的眼睛，那目光让人感觉他时时刻刻都若有所思，仿佛包括星环号在内的任何东西都永远引不起他的惊奇，只会使他思考。他举起双手，做了一个围住脑袋的姿势，是在表示头盔，然后一只手摆一摆，摇摇头，这显然是在表示出舱时不需要穿太空服。大气成分：氧 35%， 氮 63%， 二氧化碳 2%， 还有微量惰性气体，可以呼吸，但大气压只有 0.53 个地球标准气压，出舱后不要剧烈活动。飞船 AI 说。
站在飞船附近的那个生物是什么？
AA 问。正常人类， AI 简单的回答。程心和 AA 起身走出飞船，他们对重力还不太适应，步履有些蹒跚。走出舱门，呼吸很顺畅，并没有感到空气的稀薄。迎面吹来一阵风，很冷，但并不凛冽。其中还有一种青草的味道，给他们一种清爽的感觉。视野豁然开朗，蓝白相间的大地和山脉，淡黄色的天空和红色的太阳，这一切仿佛是一张伪造的地球彩色照片。除了色彩变换，其他的都一样。比如地面上的草，除了颜色是蓝的，形状与地球上的草差别不大。那个男人已经来到了舷梯下面。
等一等，梯子太陡，我扶你们下来吧。
男人一边说着，一边步履清洁地登上舷梯，首先扶着程心向下走。
你们应该多休息一会儿再出来，这儿没什么要紧的事儿。
程心听出他有着明显的威慑纪元的口音，程心感到他的手温暖而有力，他稳健的身体也为他挡住了寒风。面对这个在距太阳系200多光年外的远方遇到的第一个男人，他有一种 扑到他怀中的愿望。
你们是从太阳系来的吗？
是的。
诚心点点头，在男人的搀扶下，小心翼翼地往舷梯下走。他对他的信任感在增强，便把更多的身体重量压在他身上。
太阳系已经没有了。
AA 说，他在舷梯顶部坐下。
知道。还有人跑出来吗？
此时，程心已经下到地面，站在柔软的草丛中。他在舷梯最下面一级疲惫地坐下，同时摇摇头。
可能没有了。
哦。
男人点点头，走上舷梯，去扶 AA。
我叫关一帆，在这里还真等到你们了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